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期留守儿童。
哎，这是
这样一个话题，
大话题啊。
嗯，其实这个话题呢，我是想聊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就是想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人群，但是好像又觉得这个面有点广，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然后我是刚好就前段时间嘛，不是有那个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的事件吗？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紧接没多久呢，就是有一个广东一名13岁的男孩性侵8岁的女童。不是很长时间，就连续有好几条这样的新闻吧。这样的话，这个未成年人犯罪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就冲进了公众的视野当中。未成年人犯罪，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关系呢？
我很怕大家把这两个就是特别粗暴的联系到一起。
不能，当然不能这样子。但不可否认的就是还是有一定联系的。确实
是
这样，
这是一个问题，这算是一个问题。
因为咱们今天呢讲的就是犯罪的留守儿童。那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叫袁林的记者整理了一部作品集，这个作品叫做《青苔不会消失》。报道的镜头呢对准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物，
留守儿童，还是包括留守儿童啊？还是
包括留守儿童，包括。不仅仅是留守儿童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呢，我是在他那个作品集里面找了一篇叫做《高墙内外的留守》。
哎呀，这名一听，
高墙
画面出来了。
对，这个里面呢就记述了，多位留守儿童在缺失中长大，最终不幸踏入犯罪深渊的这样一个历程。今天也是在里面找到一些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一个片段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导致他后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发展，最终会进入了这样一个监狱的这个情况。这个话题其实是有点沉重的。
没关系，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有点不敢说呀，一说吧就咱做这个话题就是咋说呢，这个自己情绪很难去调整啊，有点儿有的时候就太开了，然后说一些玩笑什么的不合时宜啊，然后整的太沉重的说的吧，又听着也 是那个滋味。对，
整理这个素材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到了咱们之前曾经做过的一期节目，杀马特那期节目啊，它里面也是讲的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嘛。
你知道我想的是哪期吗？
哪期啊？
无以为家。
何以为家
啊？
何
以为
家？
何
以
为
家？穷不穷不是说生孩子的这个关键因素，还是说你们能管得了这孩子。
其实这么算下来，咱们做了这几年节目，这几百期的节目，咱们或多或少也都讲过留守儿童，但是咱们今天的重点是讲在高墙内的留守儿童。高墙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吧？监狱。
没进去过，没什么经验。
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因为他长大了嘛，这个留守和犯罪不仅贯穿了他本人的一生，更有可能会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的。
这是个死循环。
是啊。
在
进入这个高墙之前呢，他们的角色可能就是一些令人生畏的角色，什么飞车党啊、抢劫犯啊、毒贩、
小混混、
人贩子、盗贼啊，这些都有。但是再往前去推移，他们这些犯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当然不能说100%哈，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身份，就是留守儿童。这个报道它是有一个叫做张丹丹的学者去做整理的，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这些犯人有留守或者单亲背景的比例比普通的正常家庭的农民工要高出1倍多，就是在进入监狱的犯人当中， 留守儿童的概率是比普通人要高两倍以上。
嗯
嗯，这种就挺夸张的数据了。他的调查数据当中啊，是里面有大概有十几个人，十几个人，他这些犯人当中呢，年龄大多是八零后或者是九零后，
不是八零后九零后，这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吧？这个年龄现在已经是三四十了，已经不叫儿童了。
他们是曾经的留守儿童啊。
啊啊，然后后来犯罪了啊。
对，他们的罪案呢，绝大多数是跟暴力相关的。
嗯
嗯。
比如说有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一些女孩入伙，就是一起去抢劫，他开车，然后在判决的时候被定为首犯。然后还有的就是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的，就是手拿菜刀逼迫别人交钱啊，交保险柜钥匙的这种。另外还有的就是几个有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就是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都曾经是留守儿童。就结伙一起去拦路抢劫。暴力案相关的犯人里面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比较多。
我突然觉得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是不是交朋友的这个渴望要比普通孩子要大一些，因为他家庭这个温暖的缺失导致他就是想更去找一些陪伴。交朋友的这个欲望更强烈，很容易就拉帮结伙，然后也找这个同样是留守儿童的人，那这帮人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出一些坏的主意。
有很多的因素吧，因为留守儿童嘛，可能也没有太好的教育和管教，家里没什么人管，那他自然就是在学习方面没有特别的，当然不排除是有用功的哈，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没有特别的认真学习或者是读更多的书，那首先是知识层面是很有限的，然后就喜欢在外面去玩，那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去外面玩，那可能认识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人，小混混什么之类的，
不着家。
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啊，不说这个留守儿童这个背景，先说文化不太高的农民工这样的那种犯罪行为，很多人以为会是什么强奸案啊什么这种挺多的，但其实并不是，更多的是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
那就是没有钱了呗，
这种案子非常的多，占大多数。然后像他们这种背景的话，基本上是不存在经济案或者智力犯罪案的，不太存在。这个可以想象嘛，本身的话那个文化程度是比较有限，
因为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说暴力可以解决问题，
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年轻一些，然后情绪不稳定呗，在完整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受到的关爱会更多一些，然后他整个亲和力啊，就是感受到爱的人他可能对别人的态度会不一样。
我细想一下，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这个留守的类似的经历，就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父母都到外地长期出差，属于就是一工作一年那种，你知道吧。
那算得上留守了，觉得那这
可以算留守了是吧。我现在就是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那时候没变坏啊？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姥姥家、我姨家、我姑家、什么我舅家，你知道吧？一年三四年级的小孩居无定所，然后今天在这个亲戚家待两天，
吃百家饭。
我感觉最大的感觉就是迷茫，特别迷茫，就是没有地方是我的家，就是。归宿就是留守儿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他不是留守，他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有个地方让他住，对吧，但不是家的温暖，
内心是漂泊的，是吧，无依无靠的，
就是包括有爷爷奶奶在家的话，他那个时候心就是不定的，对，我觉得这是根本，
对，迷茫感，就是这里其实他有提到过这个事儿。在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里面是写到这么一个事儿，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
哎呀，
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专家跟东哥想的一样，
是
我这都是很多年之后回想能想出来，当时是不知道，当时也没有后来就是看这么多经历，当时就我今天去哪儿啊？我今天找谁玩啊？我干点啥？我啥都不， 没有这个计划，
没有归宿感是吗？
然后实在在外面待的没意思了，然后再回去我住的地方，可能是爷爷奶奶，可能是姑父这种。
你当时是这个时间持续了多长啊？
一年多吧。
哦，那还好，那算还好，比较短的时间。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对你成年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因为这边也会说到，这个迷茫感如果一直持续到他成年或者比较大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进入一种感觉自己会在社会边缘游荡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归宿感。
这个仅限于小的时候，就是你小学或者幼儿园，或者是再大点儿，我觉得到初中就没有这种感觉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心智有一些成熟了，那时候就不叫迷茫了，那时候就叫自由了。那上大学给我爽的呀，没人管的，对吧？
那才好呢。
我记得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 UP 主啊，他是游戏 UP 主，他发了一段他从小的故事，我感触特别深。他那个标题是什么呢？留守儿童和另外几个词我忘了啊。江西农村，江西农村留守儿童，这八个字，他就是典型的那种留守儿童。他们所在的那个农村呢，因为生源太少，学生太少，所以说他没办法在当地的农村继续上小学了。一二年级上完之后，到三年级之后，去镇里他的亲戚家，因为那边有小学，接着在那边上，然后父母就留在农村老家。
那住也得住人亲戚家，
住亲戚家
回不来了。
哎，这不就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这个情况出现了。所以说我当时才知道，原来还有不是说父母出去打工留守的，
反留守，这是孩子走了。
但是我想说的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对自己童年最大的感激是什么，也是他为什么以后做游戏视频 UP 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觉得那段时间游戏救了他。你能想象吗？能想象吗？当时
把他的这个归宿的点呢，是落在了游戏上边，是吗？
从头就是一天从早到晚跟他的那个堂哥呀，知道吗？在镇里的游戏厅，他也没有钱呢。那就是他妈每周给他一次那个咸菜疙瘩，让他吃一个礼拜那种，就是就这种的生存条件，他是没有钱去玩游戏的。他在游戏厅一看看一天，他说我的童年是就是那么度过的。他说我想象不出，如果我童年没有那个东西让我在这一待待一天的话，我现在在干什么我
不
知道。
不一定这个出去咱说学的干点啥，跟小混混是吧，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
啊，所以说这个给我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留守儿童不要跟这个直接划等号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他还是好孩子。他是因为迷茫然后找不到道然后走的一个犯罪的道路，但绝大部分人他不是想这么走。第二呢，就是说除了就是这个四处拉帮结派然后干坏事这帮小朋友之外，还有很多人可能是喜欢在家里看书，喜欢在家里看电视，像我这种宅的，还有喜欢一打游戏打一天的，他们也最后不会变坏的。哎呀，你看这个角度之前没想过吧。
当然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因素存在的。
对，
就像这个有学者调查，就是基本上普遍来说有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啊，他跟他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是超过八年以上的。
哎呀我天哪，这叫真留守了啊。
这个才叫真留守，你那一年多的算什么啊？不算。人家是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就是在他成长最需要父母爱护的时候，那段时间是完全不在他身边的。
那个就是看命了，看运气了，碰到什么人了。
就按照人的成长阶段来说的话，比如说他的一个矛盾冲突期什么之类的，他觉得很孤单无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外面的不公平的待遇啊，比如说在家里条件可能不是太好的，或者父母不在，别人就会欺负他呀。这种更容易去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
而且这个数量不在少数。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具体数据啊。但是因为咱们中国这个农村人口基数这么大嘛，
对，
绝对要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这个数字啊，他们研究的这个群体是大概是1975年到1990年左右出生的人，到现在的年龄可能是30多40多这样子的一个
40多了。
对，这个年代的出生的这个孩子呀， 他的父母大概是在打工潮嘛，大家还记得吗？打工潮九零年代嘛，是吧？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去到一些比较经济好的城市去打工的。当时呢也做过数据，在这个时间段留守儿童的比例大概有9%左右。
嗯，
那挺高了，说是
还高啊，
十家有一个。
后面说一个更夸张的数据告诉你
啊，
在后面经济越来越发达，
嗯，
大概是95年开始，越往后到2011年，留守儿童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3%。
我的妈呀！
啊，他这是针对哪个地区的吗？还是全国呀？还是什么范围呀？
这个数据是9个省的农村户口调查
啊啊，
9个省，
那也
不是全国的大数据，但是已经9个省
了，肯定是针对农村了。城市要什么留守儿童、
哦？那也比我想象的高多了，40%，我天！
是的，就是现在调查的这批人，他们的父母是95年左右90年代出去外面打工的那一批人。但是随着后面的父母不断的出去，留守儿童这个数据还在上升，但是很多留守儿童其实他还没有长大成人。
嗯，
可想而知后面的这种犯罪的这个数据会不会更多，会多好几倍呢？这个留守儿童的比例就是多了，从9%到了43%，那犯罪的这个数据肯定也会根据这个人数，
如果按照那个会高2倍的那个算法的话，那也会相应的在水涨船高。
是的，咱们今天也不是说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想把这个现象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反正看的我是挺，
就像我们看纪录片的时候是只是记录，对，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
嗯、
而且这个像这个就是死循环了，就上一代留守一代留守二代留守三代都是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就像他们现在正在监狱里面的，在高墙里面的犯罪人员，他们的孩子
嗯
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也同样是留守，
这留守的更彻底了，
是
这被迫留守啊，不得不留守，这里边在监狱里待好几年呢。
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呢，这也是看的挺那个啥的，就是从2000年开始，在全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
嗯，
然后留守儿童比例是70%以上，
比想象的要高。
这些数据对咱们来说可能平时没有接触到，但是看到这个数据我是非常惊恐的。我是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也不说咱们正不正视的问题，它已经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了、
嗯、
这个确实我亲戚家就有这种留守然后进去
出现问题的
啊，
这个就不，我就不想细说了。
嗯，这些学者啊什么的都是在里面去跟那些犯人啊做很多的交流嘛，然后他们也做过一个调查，有留守儿童背景的服刑人员有51%的人是表示童年的时候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是感到不开心的。
嗯，
另外的49%是说没有感觉，一半一半。
我感觉说没有感觉的比不开心的那个要更不开心。
对，
就是他已经麻木了，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了，就对这个事儿，对这个世界可能已经是没有什么留恋了。可能那不开心的他还能有点这个反应呢，知道哎呀妈妈回来了好开心，哎妈妈今天又走了、
嗯、
又不开心了，那些基本就是麻木了这个操蛋的世界啊。
你这话就是有一个
有个专家也这么说的，这个操蛋的世界
是吗？而是有一个有服刑人员是这么跟那些调查人员说的，他们是说他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嗯、你看看，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他们的认知其实跟我们普通人已经是有不一样的，他们童年有缺失，所以导致他们的认知是出现问题的。
嗯，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就是网上经常那个胡说八道的那些，你知道我说哪些人吧？
啊、
就是三观特别的歪，然后阴阳怪气，整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不愿意跟他们争辩，我就猜想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很可能跟这个。你说这个有一定重叠，
对，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跟原生家庭有很大
关系。你说他们这个三观不正，这太正常了。你从小没有这个父母在身边， 他再挣能挣哪儿去啊？你哪怕这个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对吧？哪怕这个父母本身三观也没那么正，但是有个人管教你，至少别做太离谱的事儿，他也比没人管强。
很多就是有这样背景的犯人进了监狱之后也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犯错的啊。比如说像那个入室抢劫的，他始终不觉得自己是主犯，他觉得他就是帮个忙啊，朋友叫我来帮个忙，我就是拿个刀去威胁一下别人，我又没有杀他，我又没有动他，
我就吓唬吓唬他嘛，我也没
真想杀他。对，我就吓唬吓唬他。
嗯，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啊。另外有一个什么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
嗯，
他觉得他就是别人怂恿他，他就跟着去玩一下，做一下这个事儿玩一下。
嗯，
还有的就是像有飞车党抢劫的，他就说开车的那个也是觉得自己，我只是开车技术好，我只是负责开车，我啥都我都不抢，抢都是后面的人去抢的，不是我抢的。然后他还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判定他为主犯，很多的事情他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像我们看他就会觉得他的可能认知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但是他本身自己并不觉得。而且他们因为就是从小没有怎么跟父母交流呢，很多的犯人跟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监狱后才开始的。
是啊，这回能找到你人了，
不得不跟不交流了哈，以前没有时间啊。
嗯，
我真遇到过那个情况，我说那个亲戚就是的，父母后来想找孩子找不着，那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嗯
嗯，这回好了，就是只要想见探视就完事儿
了。嗯，有固定地方了。
但这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就有一些比如说父母长期在外面打工，孩子出事了，最后进了监狱，那父母可能会很愧疚，但其实孩子就是那个犯人他感到最愧对的反而是抚养他们的可能是爷爷奶奶之类的
啊。这个情感上很
对，情感上。但是更多的人是可能家里人根本就没有管，就是探视什么的也没有去太在乎，就本身父母可能长期在外面，这个孩子也学坏了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太多的接触，感情也就比较淡了。所以进了监狱之后有一些家人也挺少探视的，这种很容易会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就可能出去以后这个刑期满了，出去以后又会再次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他也不是给他关一阵他就能改变三观的呀，他已经是塑造形成了，
而且这个是可以延续的。就是咱们看不论是好一点的家庭，还是说困难一些家庭，还是说三观怎么样的家庭，他都不是说单一的事件，他都会传到他的后辈的。就是每当看到这个时候吧，我就特别特别的压抑，就是很无力。你就想想他们比如说从监狱里出来之后结婚生子，后来后代的孩子什么呀，逃不出这个圈，一代一代的就在这个圈里头，多难呢。
还有监狱这边调查人员也说，他说其实说到就刑满释放的人员啊，基本上能联系得上的都是好了的，能够正常生活找份工作的人。
嗯，
但是大部分都是联系不上了，一出去就没影了，家里找不着，电话找不着，嗯，没有任何的信息，再次找到的时候又进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多。
嗯，不过确实他出去之后哎，咱说也挺难的，他本身他这个跟社会他也是脱节的状态，也没有什么知识文化，想找工作再受到歧视。
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是外界给他的环境，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的主观动力，他本身没有那个去重新融入这个社会的动力。咱先不说难不难，就算是不难他也不愿意去融，他已经从小到大习惯他那种生活方式了。
嗯，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那个能幡然醒悟，能最后改好，这是最好的结果。
对，但这种真的还是少数。因为我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他们的经历啊，我这边就简短说一下。说其中一个哈， 这个叫崔凯的，他是跟他的外公外婆从小就待在村里，他爸3岁就没了，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在城里卖衣服，就卖服装嘛，供养他和弟弟，他有一个弟弟，基本上就1-2个月才能见一次妈妈。他小的时候他是很想念他妈的，就是每一次他妈妈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他非常向往能跟他妈妈在一起，但是分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到了他9岁的时候也分了有5-6年了，挺长时间了，他就妈妈把他接过来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妈妈虽然在身边也还是没时间管他，天天挣钱嘛，忙着挣钱啥的，他觉得没人管他，他就开始想他的外公外婆了。然后他又就是回去了，就是还是觉得妈妈也没空管我，就管着就一天到晚就挣钱也见不着人，就偶尔给点钱什么的，只提供那个食宿，也不管任何情感上，就没有任何情感的交流。这一点就是咱们的家长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就算你是天天跟你孩子住在一起，没有任何沟通和交流的情况下，其实是一样的，对他来说。所以最后他又回去了，就回到他乡下，跟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但是回去以后呢，就是因为妈又在外地工作嘛，他爸又不在身边，就很多的小孩一起玩就会有意无意的说他是孤儿啊，就会容易产生打架，就小孩子听不喜欢听这些话，别人说他笑他没爸妈，然后他就打架，开始就变成那种小混混了，不爱上学了，就拉帮结伙打群架。后来他妈也想过就是让他去改掉这个，不让他继续再这样，给他换个学校啊什么，这都没有用了。后面他也不听他妈妈的话了，就开始走上一条那种道路了呗。但是后面他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他因为他妈妈还是爱他的，只是挣钱没时间管他而已，所以最后他进了监狱之后，他妈来看他，然后他妈跟他聊天聊很多，最后就算是和解了。入狱后的情况，调查人员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他算是那个犯人当中情况比较好的，
结局还比较好。
对，就是他家人有关爱他嘛，还是持续的来看望他，给他写信，跟他聊天什么的，然后他慢慢就会有变好。
你看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的一个正常的家庭状态多么多么宝贵啊。咱们很多人不是留守儿童，但是他也不是那个正常家庭，他是介于之间的，比如说离婚，比如说父母真的是没有时间管孩子，或者是家里很有钱然后找个保姆，或者是自己不愿意管孩子，把孩子扔给父母了，虽然是也是在一起住，但成天也不到家，你说差多少呢？跟留守儿童差多少呢？是可能没有那么惨，可能也稍微管点儿，但是他也不是，就是咱们之前聊过那个原生家庭嘛，在孩子这么关键的这几年，正是人生观建立的时候，这么重要的时刻，缺少父母的陪伴，或者是父母在，像你说的，每天在一起吃饭，但是他不沟通，或者是沟通也只知道训斥，那这样的孩子都会有问题。想有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太难了，哇，真的。
对，咱之前讲那校外培训，那包老师不也说嘛，很多家里有钱的送他呢1对1是吧，然后孩子教育也是挺缺失的，就是这些东西可能真就是父母能够给予吧，别的你说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这七大姑八大姨的能管个吃管个穿，你有个住的，是吧，但这种情感上的投入它还是不一样，它怎么它也是跟自己亲爹亲妈它保证会差一层的。
那你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可能是能做到这么及格的家庭会比例少很多很多，
很少很多。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有爱的家庭，
如果他的运气好的话，在学校的老师负责一些，或者他结交的朋友是非常好的话，可能还能弥补一些。
很难的这种，
或者孩子自己自发的他就争气，或者是平时多看书多看电视还能明一些视力，可能还算是幸运的，对吧？哎呀，
听到这里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是家长的话可能更对孩子多一些温情和引导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没有爱的孩子他会特别的自卑的，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很偏执啊，很敏感啊，然后又怨恨和逆反的这种心理非常容易出现在他们身上，而且年龄很小嘛，本身的情绪就还不稳定。而且就是曾经有留守儿童背景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感基本上也是有问题的，就爱情这方面啊，都是那种不会经营，比较支离破碎的，就他们长大以后不懂得如何去经营家庭经营爱情。像留守和单亲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在情感世界始终都会有一个没有办法缝补的一个洞吧，算是很容易令他们没有感觉不到一份圆满的感情。
那他们的感情只能说从那些电视剧里去学习去找了，然后最后也是变得不切实际。
这个数据有显示，就是说这些有留守儿童背景的罪犯的话，他们的结婚率是很明显低于普通的罪犯的啊，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基本上都已经离异啊或者是什么未婚啊这种情况。
嗯，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情感生活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哎呀，所以说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本来是对父母这个他们之间的感情连接的缺失，但是事实上它造成的影响不只是父母对他们，也有以后他们自己的这个另一半，这个因为他们没有参照没有看见过，也造成一个缺失。还有
对
他的下一代，如果他能结婚也有下一代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因为他没被爱过。所以说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纽带的这个断
环环相扣啊，
但实际上这已经影响三代了。
对啊，全部都是有关联的。就像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罪犯哈，他一直都对他的算是前任吧非常有敌意，前任的女友非常有敌意。他们两个是在98年的时候去在东莞认识，到了05年在一起。这个犯人叫邓辉啊，他在快递公司工作，他的女朋友呢就在手机厂工作。这个女孩呢，她本身呢就是家里最小的，而且她是8个兄弟姐妹，可能家里养不起，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把她送人了。所以这个女孩呢就家境也不是特别的好，哎，但是呢就性格还算是比较活泼开朗的那种，就可能把他送了人，那个送过去的家庭对他还不错啊，所以呢是他主动去追求这个邓辉的。
女追男
啊。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2年之后啊就怀孕了，生了个孩子。但是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哈，这个邓辉他是开始觉得这女的好像变了哈，判若两人啊，什么都要顺着他，就会觉得挺难忍受的。然后这个女生又会觉得这个男的就话又少，然后性格比较暴躁的那种啊，所以两个人经常有争执。这个男的还会打女的，打过几次那个女的啊。孩子出生几个月之后两个人就闹矛盾了，要这个分手，他们没领证。未婚啊，这个在一起就这样生了孩子。反正就是吵架嘛，就孩子出生才几个月这又吵架打架了，他又打这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生就说要分手。然后分手之后呢，邓辉就将孩子送回了家里给他爷爷奶奶抚养。在他被抓前的3个月，这个女生突然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这个问他这个拿2000块钱。就如果你是男的，你当时想法是什么呢？你会觉得你会给他这个钱吗？
常理来说应该给吧，看那个当时的对话那个态度呗。如果是讲感情的话我可给，如果是那种不行，这个我生孩子了你不给不行，你他爸，你是孩子他爸，就是如果是态度比较恶劣的话可能就会抵触情绪。
他当时呢，这个男的就跟这个邓辉就跟那个女的说，他说你家2000块钱都没有，我有我都不给你。
那这女的说了，你连2000块钱都没有，2000块钱都不给我。
这个男人的心理其实是有一点不正常的。他们俩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打这个女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对不起她。这个女生帮他生了孩子，还一直挨他打，他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错。他跟那个民警什么的都是这样说的。
嗯，
甚至他在被抓了之后，他还怀疑自己是遭到这个前女友的举报他才被抓的。对他的女朋友是很有敌意的那种，就经过一些沟通之后会觉得其实他可能是潜伏着他对他妈妈的一些怨恨在。
嗯，
然后转嫁了呗，转嫁到他女朋友身上啊，恨这个女性呗。
因为他跟那些调查人员去说过这个事儿，就说他小时候啊，他看到其他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他觉得很自卑，为什么他没有爸妈，没有妈妈。然后他回家问爷爷奶奶，他问他妈妈去哪儿了，但是他一问他爷爷奶奶就哭，不说话就哭。后面他也不敢再问了，因为他妈妈把他扔下就走了，生了他之后。所以就是他一直都是很记恨他的妈妈，他就又把这种情绪可能就一直带下来了。他经营他的亲密关系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会对他的亲密关系的对象是有敌意的，
而且会传递下去，他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只有妈没有爹的这么一个家庭。
这种恶性循环还真的挺不好说。但是他在监狱里面是这样说，他说其实他在外面的时候他从来不想他的孩子。就因为他把孩子送去给爷爷奶奶带了嘛。就是没怎么见过，也不怎么想他。
就像当年他妈不想他一样。
但是他关进去以后他开始想了，可能没啥别的想了吧。他关进去以后他开始觉得。
开始反思了。
开始想念孩子了。至于他后面以后会怎么样，这个就不知道了。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从小是留守儿童嘛。然后他就非常渴望有各种姐妹的爱，她经历就非常的丰富。
什么意思？姐妹的爱？
就是她会跟很多的姐姐谈恋爱，跟妹妹谈恋爱，不断的谈恋爱。因为她缺爱嘛，她就不停的勾搭这个女人，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就是甚至她有固定伴侣的时候，有妻子的时候，有妻子有孩子的时候，她还不断的去跟其他的女人产生纠葛。
那不是缺爱，那就是那这个不能说因为缺爱的事儿吧。我觉得那他就是想搞嘛。
任何能勾搭得上的女人他都会去勾搭。就是他自己去说的，就是他同居过的女人可能就是十几个吧，20个，反正几个月的几年的都有，就很多的都是抱着那种玩玩的心态的，就是没有办法定下来的那种，就算他是有老婆有孩子了。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问题啊，童年因为他父母一直不在他身边造成的一些影响。虽然说没有具体的，你说有没有关系吗？我觉得还是多少是有的。
其实就是说父母不在身边的话，他所产生的影响是比我们要多得多，从各个角度。
对，都会有影响，各种角度。这种无论是他从情感上还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有留守儿童背景的人他都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些情感问题还有呢？
有啊，就像有一个叫崔凯的，他呢其实学历还挺高的，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农村的特别穷困的没有什么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留守儿童，不是。他是考上了大学的计算机系，兰州大学。
那挺好了，相当不错了。
对，但他同样是一个留守儿童，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啊，但是确实是给钱供他读书了，文化是有的。当然条件也是比较有限了，他也属于那种勤工俭学的。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努力的，自己去勤工俭学挣生活费什么的啊。但是他非常的自卑，很自卑。跟普通的孩子同学在一起玩他放不开，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嘛，没有钱，手头上没有钱的，人家去玩你也不敢去，人家吃什么你也不敢吃。
这个心理问题比经济问题更严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同学，还是一个寝室的，
嗯，
就是感觉他跟我所认知的那种普通人他就是不一样，
嗯，
完全无法融入到一起去，甚至我是有声就是手指头掰得过来的打架的次数，就这种少量的打架其中就包含他一个。然后等到毕业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参加那个同学的婚礼，然后呢碰着了，然后他还挺友好的过来跟我表示说，哎呀，当年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他开始有点回过味儿来了啊，
嗯，
但是我说那个，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个电话，我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联的，真的没法没法，就是
你就觉得他不正常呗，你觉得这个人
就是。我觉得我能相处的人很多，我不是说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什么勤工俭学啊、抠抠搜搜啊、不大气，我不会因为这些那个瞧不起你的。我的朋友就是很多这么穷的，有的是他不是在于这个，真就在于这种
朋友里边就没有有钱的，
有钱的我接触不到，我接触都是没钱的。我真就是因为这性格上真的是完全无法沟通，无法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只能是敬而远之了。
所以就说其实有些人的认知跟咱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三观不同嘛。
对啊，而且他也考上大学了。
您这智力没问题，智商学识没有问题，但是性格社交
能力性格生活背景
差一些。
对，都是很有问题的。回到咱们讲的这个人哈，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个顺利毕业了，然后工作一开始还不太好，但是后面呢也算是有了一个机会，他生活的慢慢也好起来了，做了设计部的主管，然后也有了一些积蓄，好像一切都有在好转的情况下还是出事了呢，就是还是因为他童年的阴影。他手下有一位员工，他俩关系一直不太好，
嗯，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身材特别的高大，咱们讲的这个主角叫崔凯啊，崔凯非常不愿意跟他有正面的冲突。那有一天晚上呢，就同事集体去吃饭嘛，啊，集体去吃饭唱 K， 然后那个人喝了些酒，然后走到他面前，算是一种挑衅他的那种吧，就跟他说，哎，咱们练练啊，
嗯，
就有点撩他打架的意思，
嗯，
那有点像公哥你前面讲到那种，就本来两个人就不对付，啊，一起工作的同事，啊，这个人还要找你打架，嗯，喝了酒，大家都喝了酒，对面先动的手，对面先推他打他，他一开始还不敢还手，但是后面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就是他童年的事情。童年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啊，一直不在他身边，他小时候就一直被霸凌，
嗯，
然后有些高大的同学啊，年纪比他大一两级的那些同学啊，会欺负他。他在那一瞬间脑子里就闪过了这样一些画面。
好家伙，我小的时候你们欺负我，我现在长大了还有人来欺负。
对，然后他就上头了，那一瞬间他就上头了，直接就抄起了一个开瓶器，红酒开瓶器，你知道是啥样吗？
那个大去旋转带尖儿的，转进去了。
哎，对对，
跟脑袋转进去了，
直接插在眼睛里了，插对方眼睛里了。
死神来了，往这边。
那他最后就进去了呗。这些你说这事跟他童年有没有关系？很大关系啊。这咱们又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校园霸凌啊。
嗯，对，有这事
是吧。
之前那个三个孩子埋那个埋同学的那个事儿，不就是有说法是留守儿童吗？
嗯，
但是也有说那个父母在身边的，这个具体不太知道了。
这个具体是啥咱不知道，但是我听的多数是留守儿童的版本啊。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崔凯啊，他进了监狱之后，他的家人来探视，或者是他跟很多警官去聊这个过程当中的事情，他才忽然意识到他当时为什么就瞬间上头了，就是因为他想到了小时候给他的那种阴影和刺激。当时的愤怒他其实并不是就打他的那个同事，并不是，
他是想到了其他的事儿，把所有那些愤怒都发泄在当时这个人的眼睛上了。
对，
哎呀，所以那句话嘛，为什么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吗？人太复杂了。
这样的故事也会看得挺心酸的，这真是跟他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也是， 这个算是犯人里面的成功人士了。
嗯，怎么
这犯人是一个一个的在升级啊，越来越
啊，成功人士就挣到钱了嘛。
嗯，
老板是个老板，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一岁的时候，不是说他妈妈不要他了，他妈去世了。
嗯，
嗯，哎呦，这可怜了。
他有五个姐姐。
啊。
他是第六个，他爸肯定就顾着挣钱嘛，那么多孩子也没怎么管他，但是呢，姐姐还是很宠他的。
嗯，那对，上边五个大姐呢，
嗯，
保证是挺溺爱、挺惯着的。
但是这种也会导致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啊，就是溺爱啊。
嗯，
因为父母不再没有正确的引导啊，在十五岁就辍学了，没有再继续读书，打工的话就觉得好像这个钱又不够花，反正。钱还是不太缺的啊，不是那种咱们想象中他特别穷困的那种孩子，不是啊、嗯，他还是挺就家里条件还是挺好的，他还是有跟人修过发电机啊、开了发电机厂，又开什么抛光机加蜡厂，反正就是收入都挺不错，一个月三四万的那种，
嗯，
啊、嗯，挺厉害，可能跟他童年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嘛，就本身读书读的不太多。挣到钱了之后那个日子就挥霍了呗。
嗯，
他认识了不少人嘛，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然后他自己就给开始吸毒。
那、啊、黄赌毒啊，
黄赌毒，虽然是有老婆孩子但是也没管啊。这个吸毒了之后那生意肯定就管不上了，每个月啊吸毒都要花至少花个一两万在毒品上，最少要花这么点钱，然后那个厂里的钱全部被他吸光了，吸空了。最后他是什么原因被捕的呢？他是替人藏匿这个制毒原料被捕的。
那这个罪不小，比起吸毒可大多了。
嗯、
对，你吸是小事，你要是买卖交易，你贩毒那是大罪过。
制毒、贩毒，
嗯，
他算是在他的工厂倒闭之前出事了，他老婆孩子还能有，就是还能拿到一点东西，还能把他那个。厂子拿回去、
卖了卖点钱是吧？
对啊，还要卖点钱，所以他虽然是坐牢了，但是他孩子他老婆也还没放弃他，把毒一戒了回去之后他还能重新开始，那也算是一件好事。他自己回忆说，就是因为童年的时候就是东哥最前面讲到过的那种迷茫、就感觉整个人生好像就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做到哪算哪，没有任何的目标感。
我在想我小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很幸运，就是啊，咱们就算那段时间我是留守儿童啊，那一年多时间是留守儿童、但是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不是。
嗯，
这留守儿童扎堆和不扎堆它又有区别，这多多少少吧、还算是能给我弥补回来，就是这些同学他起码不那么，
人家都是
好孩子，
咱们家庭还是比较完整的，你也能受到点好的良好的熏陶是吗？
对，
嗯，
至少说他不会带着你我们去劫个道玩啊啥的，不至于、而且劫道这个东西吧一个人还干不了，还非得是劫伙，
对对，拉俩人。
咱们今天这个也是穿插了一些他们的人生经历哈，然后有一些数据调查，会发现每个人他走到这一步他前面其实是有很多的岔路口、有一些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但有一些是他自己决定的。
嗯，但他决定的时候他也还比较小嘛，他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啊、等他有能力决定的时候往往都是为时已晚了，对吧？他都长大成人了，很多事情三观已经塑造了，很难转变。
三观塑造完之后基本就定型了。
对，
我突然对网上那些就是很暴力的就是那些人，我现在突然谅解他们了。我突然理解他们了，每个人生长就是到现在这一步啊，能说出那样的话、能打出那样的字，都是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跟从小的生长环境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你自己没有在那样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他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但是通过这些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你会觉得大家还是多包容体谅吧。咱们能过好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挺幸运的事儿了，我觉得。
嗯，挺幸运的。
真的，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人的悲喜是不相通的呀。
好吧，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是有点沉重哈，也是从 各个方面吧，去看到了一些咱们平时没有太留意的事情。我还是想回到最初，前面咱们有讲到过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也许以后这种情况会更为严重一些。
嗯，
因为很多留守儿童，现在的留守儿童，他们可能还未成年，未超过20岁。
嗯
嗯，
还没在这一批调查的犯人里面。那只是一小部分的数据，更庞大的一部分数据还在后面。
你说等那一波那个留守儿童慢慢再长大是吧，有可能会隐藏新的一些隐患吧，算是是吧，等他们再长大了可能会爆发出一些问题啊。
最希望的还是不要在高墙里面吧、
嗯、
高墙里面的数据不要有那么多的增长吧、但是有些东西有些端倪其实咱们已经能够看到了，比如现在的一些躺平啊或者摆烂的一些年轻人，
嗯
嗯，也是蛮多的。
那个年轻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这个不要去直接给他们就是否定他。我觉得还是在他这个成年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嗯，
这个更影响更大一些。
对，这个确实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也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去说一下哈，咱们可以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虽然是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算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吧，存在的现象吧。
我们三个平时可能关于留守儿童这部分关注的并不是很多，今天聊的时候呢、
嗯、
也是在就是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肯定是有的东西吧就是还是说的不到，还是希望听友们可以就你们的经历或者你们的所见所闻在节目的评论区给我们一些这个讨论和交流吧，也让其他听友来看一看。
嗯，好，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3721，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